好，我们继续说明这个第二门的入四法事这个所谓的入四法事就是进入寺院的一个方法跟规矩应该是如何呢那么这里面呢先分成这个两段来说明。首先呢提到这个四处清严就是说这个寺院的处所是清净庄严的那么文呢提到俗人侍女入四法这个俗人就在家居士啦侍指的就是男子女就女子这个在家男居士女居士进入寺院的一个法则一个法事是如何呢先出文义首先就指出这个文义这个文指的就是立法的用意啦就为什么呢要建立这一章说明这个法度呢那么先指出来那么主要有两个用意那么寺院有两个特色两个特点第一个习性静默非喧乱所及那么习就止习啦心指的是妄心啦那么这个寺院是止习我们的妄心那么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寂静默然的一个场所非喧乱所及这个寺院不是喧哗杂乱的一个集合处不是到寺院里面谈天那么聊天那么聚会不是的非喧乱所及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鬼法失训其肉慢所见这个鬼就是鬼犯法呢就是佛法施就施舍就是建立的意思了训就是训导训示那么肉慢这个肉就是有肉的烦恼那么我们烦恼让我们的身心像个漏洞一样功德不断的流失所以这个漏指的是烦恼慢就是轻慢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到这个寺院呢就是将有鬼犯的佛法施以训示的场所哪里是内怀有漏烦恼以及高慢之心的人所践踏所进入的吗那么也就是说呢来到寺院目的呢是要请益佛法所以不应当有这个轻慢的心那么这两个特色呢前面的习心静默就指到自行就自力修行你来到寺院像我们的妄心能够止息下来能够寂静你就能够好的用功那么对自己有利益那么鬼法失训呢这一段就指的化他这个寺院呢也有教化的功能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先了解到那么寺院它正确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个地处呢这个宣主就为我们标示出来了也就是呢自行化他这一方面能够来到寺院当中好好的修行用功调伏自己的烦恼那么化他呢那么能够教化他人这寺院的这个功能接着呢第二段入虚法事就男女居士进入到寺院当中所必须具有的法则跟仪式应当是如何呢分成两段首先呢所应为那么所应当要做的正确的行为是如何又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标敬慎标示出我们所面对的境界是殊胜的什么境界呢就是出家人且心期相表行意适宜这个心就是内心期就是栖息停止的意思相表就是外相还有仪表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出家僧众呢他将世俗的五欲尘栖息停止住了放下这个世俗的五欲尘劳那么所以外相显性就特别的清净仪表很祥和行意适宜那么出家人他的身形 这不同于一般世间人的仪表啊，不同于啊一般世间人的威仪啊。我们出家众啊，啊这个穿着啦，啊那么举止啊，当然就不同于这个俗人了啊。那么这样一看呢，啊就标示出啊这个面对的境界啊是殊胜的啊。接着须法所依啊，就必须呢啊要有这个法事的虽然道理啊。为什么到寺院当中啊要有规矩呢？啊，下面说明原因。归奉平去，理存规则啊。那么我们呢要有所呢归头成奉，作为啊依凭趋向，在这个义理上啊，内心啊就应当存有这个规则法度，这样才好啊啊。那么有个制度啊，有个规矩啊啊，你才晓得要怎么做啊，什么叫如法，什么是不如法，这样子啊你才有个依靠啊。故应其抚养，是取履行。这应啊，就相应的意思，也就是合物的意思。抚养，抚啊，就是往下看；养啊，就是往上扬啊，往上看啊，抬头。这个抚养啊，就是代表一个举动、一个动作的意思。那么履行，这个履行啊，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叫履行啊。啊，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啊，所以啊。啊，那么应当呢要合乎啊这个适当的举止动作啊，认识清楚啊所做的事情啊应不应该做呢啊，那么恰不恰当呢？好，是净是仪式，如法清净啊。这边提到净，这个净啊，这古代啊这个臣子啊啊去见这个君王叫景见啊，那么下对上啊叫景啊。那么就是说到这是啊恭敬臣事的仪式啊。那么如法的亲自啊要去啊觐见面见呢、啊、这个出家人呢、啊、来请益佛法的啊。那么既然这样呢，我们就应当有个规矩才好啊，所以就必须啊要一个法事啦，要一个规则啦啊。那么这是在家居士啊到寺院当中 啊要注意啊所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接着不应为啊，不应当做的，岂可足道静差，心行懈慢啊。那么哪里啊可以双足双脚啊道路啊这个清净的宝刹，而内心身形啊，内心还有外在的这个身形啊显得懈怠高慢呢啊，这是不可以的啊。非为善法无染，故得翻流苦业，可不戒哉。那么假使啊啊，这个在家居士呢，啊，到了这个寺院当中啊，啊，怀有这个懈怠高慢的心啊，那么这样的结果呢，不但是啊，这个善法无染，啊，你沾不到善法啦，啊，这善法染不到你的内心，啊，故得翻流苦业，啊，那么还必得啊，要翻转流入啊，生死，遭受这个苦业的，啊，那么你这样一来啊，得不到善法的滋润。那么你啊还要在这个生死当中流转啊，那么继续的受苦，可不戒哉啊，可不好好的训诫自己警惕谨慎吗啊。那么就是啊告诉我们哦啊，到这个寺院啊要恭敬三宝啊啊，那么这个身心啊啊这个要这个清净啊啊，那么凡事呢啊要为了法啦，这样才好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小时候的观念啊，啊，到寺院就是吃拜拜啊，不是啊，啊，观音诞哦，做什么啊？讲拜拜啊，很好啊，啊，办圆桌啊，吃完就回去啊，功德箱投一投就回去了，啊，那么这个不是的啊，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正确的观念，我们到寺院里面呢、啊，我们是要这个学习佛法的，这样对我们有利益的，啊，那么刚提到不予喧哗啊，到寺院啊，不要这个大吵大闹大叫的。啊，那么这个大陆啊，有的寺院啊，这个丛林啊，怎么样呢？你一进去的时候啊，那你觉得哎呦，这个寺院啊很大，但是呢，怎么没有什么人啊？那么只看到一两个出家人啊，在那边走动走动啊，那么没有特别的出家人啊。但是呢，等到、啊、过堂的时候，一下出现啊四五百人吃饭了、啊。啊，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人都聚集，不是的， 那么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说，哎呦，这既然有四五百个人在寺院里面，你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不是在寮房里面睡觉，在寮房里面用功啊，拜佛啦、啊、诵经啊、念佛啊，哎，这很好。所以我们是一到寺院看到，哇，这个人很多，非常好啊，这个有帮你这个摘花的，有帮你这个迎来接送的、招待的，不是的。到寺院当中，你看到哇，寂静，就一过堂的时候，哇，四五百个出现了。那么过堂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寂静。好像我们今天中午过堂，是不是？我们中午啊，也学习一下这个寺院的过斋堂。啊，那我们就要唱供养祭啦。啊，那么开始，这个吃饭啊，啊放佛号啊，那吃完佛，这个吃完饭之后呢，用完斋念佛出班，就这样子，这样都非常色心嘛，啊，过这样的生活，啊，不像这个在家居士啊，啊吃一顿饭啊，啊那么这个吃饭啊，这个配电视是吗？啊那么看电视边吃边看，边看边吃，啊吃到鼻子里面去了也不晓得。那么吃完以后啊，又看那个政治新闻或是看什么股票新闻，看了、啊、心里就是很不高兴啊。那么吃到那个饭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么这样就没有办法三德六位供佛及僧喽，是不是？当我们今天啊过堂吃饭啊，很摄心啊，听佛号啊，那么佛号之外啊就是这一顿饭啊，饭之外呢就是这一顿这个佛号啊，那么你不是吃饭你就是念佛，不是念佛就是吃饭，非常好。妄想就很少了。你想想看，你如果每天过这样的生活，很快啊，我们的道也会进步。所以在家的时候我也体会不到，出家刚开始也体会不到。出家我想，哎呀，这寺院吃饭、啊、很麻烦的、啊，很拘谨啊。这师父坐在上面，你在底下吃啊，就是不小心他可能会念你几句，或是很害怕，他会定你的。啊，那么这个吃饭又不能像在家这样啊，三五道菜那边啊，要吃什么就夹什么，就大家都一样啊，啊一个钵啊，一个菜啊，一个汤啊，就这样子啊，那么就吃饭啊，过堂啊，感觉到很拘束。但久了呢，啊回到俗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家里的生活，俗人的生活过不惯了啊，他们吃一顿饭吃啊吃两口就爬起来到门外啊，这个邮差来了，拿一封信进来。那么再吃两口了，水又来了，又站起来，啊，再吃两口了就骂一骂，看到电视啊，心里很不高兴，啊，那么你就不知道他在吃饭还是在做什么，啊，那么久你就觉得这吃一顿饭啊，怎么这样的呢？啊，那么但是我们在出家过这个生活，就觉得这样子好，啊，那么每天就是，这个佛法的熏习啊，这样子慢慢的来，慢慢的来，那刚开始会不习惯了，就像我们听经闻法一样，是不是？我们听法刚开始啊，这个在佛学院上课啊，你这个出家一两年啊，你听这个佛法有时候听不太进去，为什么？因为内心的烦恼出众啊，乱糟糟的，这法很难入于心。但是呢，你就过着这寺院的生活啊，那么早晚啊都有一个规矩在，几点啊打板啊，啊那么你就上大殿啊，啊那么这下殿之后啊，养息一下，就到厨房里面啊，大寮里面啊帮忙啊，啊，那么等到这个吃饭时间到，一打板啊，那么集中啊，那么在斋堂里面过堂排班啊，排班要准备过堂。那么这样训练一两年之后啊，我们的心性啊就能够比较调柔一点，那么听法呢就渐渐有滋味了，啊，要不然一开始啊，你看看，有的是佛学院的同学，或是我们看在家就是也是一样，啊，一听到正法就开始。说好，什么好？一直点头，好，好，好，就好到睡着了。怎么会好呢？昏沉啊！啊，那么好不容易啊，这样训练了几年之后，哦，就慢慢内心的烦恼调和了，才感觉到正法的滋味。啊，所以诸位呢，我们要晓得，我们这个听经闻法，就是啊，怎么样跟那个法相应呢？就这一堂功课，我们听闻之后，我们内心啊，感觉到极静的，啊，那么用功能够得力的。那么这个法就好，要这样子，啊，不是现在听完以后拍手就好，回家兴高采烈的，睡不着觉，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啊，那么怎么样训练呢？也就是啊，这个戒定慧啦，戒定慧，好像今天呢，我们能够啊，这个受半观斋戒啦，啊，那么 念佛啦，这样一天下来啊，就慢慢会进步的啦。啊，起初会不习惯，但慢慢它会进步的。啊，所以这个寺院呢，这个宣祖就告诉我们两个功能：自力化他，自力啊，到寺院当中能够用功修行办道，自力调伏自己的烦恼，化他。哎，这个寺院，我们到寺院，哎，请教佛法啦，法师我们开示啦，或是去听经啦，或是去念佛啦，啊，那么或是大家共修啊，啊，这些都好，啊，这是入寺的法事。那么前面呢是总说啊，这个入寺的大原则，那接着呢就是正式的说明。啊，入寺法事中分为二章，啊，分成两章：一、中国旧法；二、经师要术。那么首先呢，第一章中国旧法，啊，这个中国呢指的是印度，啊，不是指这个中华民国啦或中国大陆，不是的，啊，在经论里面呢，佛法当中的中国指的是印度，啊，印度啊是这个当时啊佛法兴盛的地方啊，所以称为中国。那么佛法不兴的地方呢，在我们佛教当中啊就用一个名字叫边地。啊，叫化外之地啊，那么法不兴盛啊，啊，那么第一章呢，就是引用啊，印度啊，这个旧的这个法度，旧的治法来说明。好，中国旧法分为二节啊，分成两节：一入寺法，二出寺法。啊，第一节入寺法，进入寺院的方法。啊，入寺法中分为二项啊，那么又分成了，啊，这个两项喽：一清净寺法。二清性女法。那么第一项清性事法，就是啊对佛法有清净信心的男居士啊。那么这个法度应该是如何呢？啊，就男居士啊来到寺院当中啊，怎么样做才是如法的？怎么样情形啊是不如法的？啊，所以清性事法中分为二支，又分为两支：一是正法，二是非法。那么第一次呢是是正法，说明啊什么是正式的方法，正确的方法。这当中呢分成这个三段啊。第一段礼敬舍恶等法啊，也就是啊说到这个礼敬三宝的次第，怎么样去礼拜这个三宝，佛法僧三宝，还有呢如何去舍离啊我们的恶心呢，啊，那么这些的方法是如何啊？底下分成五小段。首先呢是总礼三宝，总的来礼拜三宝。今依其欢旧法出啊，那么现在呢就依着其欢经师啊，啊，他们这个旧的这个法度呢当中的这些规则，把它列出来说明。好，这个奇幻经世啊就是奇数几孤独园啊。那么奇是什么呢？我们晓得就是波斯尼王的这个儿子啊，奇托太子啊。那么几孤独啊，就是啊这个须达多长者，几孤独长者啊。那么这个几孤独啊，就是须达多长者，他是一个大富长者，这个财富非常多的啊。那么他呢就是供给啊给这个孤儿还有单独的老人啊，所以给他一个好的名称叫做几孤独长者。那么这个奇幻金色呢是奇多太子跟几孤独长者他们合力啊那么供养给佛陀的啊，所以就叫做这个奇书几孤独园，也叫奇幻金色。那么奇幻金色当中啊他有旧的这个法制啊，当中有提到啊到寺院当中啊要怎么样礼拜三宝的。那么现在啊就先依着这个奇幻金色的旧法把它列出说明。中国市民凡至寺门外整服一拜，入门复礼一拜。中国市民啊，这个中国市民啊，中国这边指的是印度啊，市民指的是男众啊。那么这个印度的男众呢，男居士凡是呢啊到这个寺院门外啊，他首先呢啊庆幸啊自己啊能够遇到三宝，所以啊先整服一拜啊，把这个服装整理好，在三门的时候就一拜。好，那么入门复礼一拜啊，进入这个门口之后，哎，再顶礼一拜啊，就是三门的时候拜一拜啊，那么到寺院的时候啊再拜一拜。 那么这两拜代表什么呢？总理三宝，总的来礼拜三宝，安详止静，不左右顾眠。这个眠啊，就斜视的意思啊。那么外表很安详哦，直直的就走进去了啊，不左右斜视了。好，那么在《涅槃经》当中啊，就提到，假使呢啊，我们呢、啊、到这个寺院里面去啊，到寺院去的时候啊，你的内心当中啊，能够升起啊七个善法，那么你就有无量的功德。好，不要说七个善法具足了，你只要具足其中一种啊，你就有无量的功德。那七个呢？第一个生信，生起信心啊，对三宝有信心啊。那么第二个礼拜，好，你到寺院当中啊，你能够礼拜三宝啊，这个拜佛啦、拜法或是拜僧都好，能够礼拜。第三呢，听法啊，你能够听闻法义啊，听这个师父的开示也好啦啊，那么或者听这个讲经说法都好。第四呢，有这个智心，至诚恳切的心啊，那么对三宝有恭敬心啊，有这个恳切的心。第五呢，思维法义啊，你能够啊将你所听的法号都去思考一下啊。那么师父呢教你，我们要去除贪嗔痴，就想想，哎呦，我哪些贪嗔痴还没有去除的啊？那么多念佛，我有没有多念佛呢？啊，那么或者是啊，思维啊无常的道理啊，生死的过患呐、啊，啊，或者啊。布施有福报啦，持戒有福报啦，啊，那么好好的修定啊，哎，把这个师父的开示啊，回去啊，好好的思维一下，啊，那么这思维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思维啊，就在你内心当中能够升起一种力量，啊，你就愿意去修行了，啊，所以第六呢，就是如说修行，啊，你能够啊，依着这个出家人的开示，那么如说修行则更难，啊，那么你能够啊，依教奉行。依着师父的开示啊，好好的去修，这就是更加难得咯啊，因为你修行啊能够真实得到利益。啊，第七呢，回向大圣啊，利益多人啊。啊，那么你修行啊有功德啦 啊那么讲这个功德啊，回向啊大圣，这回向大圣的意思啊，就回向啊无上正等菩提，就回向啊成佛。那么成佛的目的呢，我们早上提过，就是啊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啊母母般的有情众生啊，这些众生啊就是我们的过去生的母亲啊父亲啊，那么遍虚空的众生啊，没有一个啊不是我们过去生的母亲啊，所以我们就是回向啊，将我们的心啊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回向，希望我们能够升起慈悲心乃至呢菩提心啊。那么这七个善法，假使呢我们能够啊在寺院进去的时候啊，我们先思维一下啊，我们要深信啊，礼拜啊，听法啊，自心啊，啊，思维法义啊，如说修行，回向大圣啊，那么你思维一下啊，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功德的啊。我们的功德就这样不断的累积了，那么每一点每一点啊，那么像大海啊，不浪涓流，故能成其大，是不是？大海它这个小的河水啊，它不会排斥啊。那么高山呢也是一样啊，它不惧啊这个围城啊，所以能够成其大啊，所以我们的功德就要不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啊。那么这样我们到寺院去啊，你就能够得到福报，就能够得到功德啊。这最大的功德福报是什么呢？未来你能够解脱轮回啊，不是啊淡淡啊只求人天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晓得啊，我们不是哎学佛是有福报啊，有福报那是刚开始的、啊、没有错啊，你要点福报啊，要不然你没有福报，你没办法接触佛法的。那是一个刚开始一个接引的方便，当然在我们的整个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积聚福报，但是这个福报、啊、不是它的究竟义，不是它的第一义。第一是什么？解脱生死，就要常常提示自己的啊。所以印光大师也开示我们嘛，啊，要将这个死啊贴在额头上。哎，你常常思维无常，好，那么你啊很多烦恼它会减轻的啊。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一想到死就怎么样，苦恼来了。怎么死呢？要死啊，怎么办呢？那要死我还学佛做什么？就是因为会死啊，所以你要学佛啊。其实我们很多的烦恼就是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无常，所以很多的烦恼我们会升起，是不是啊？那么很多的无明啊就升起了，只要我们体会到无常，很多的人我是非啊，它自然的就怎么样平息了，平息了啊。那么 我们提过啊，这个是非成败转头空啊，这描述什么呢？三国演义啊，是不是？三国演义当中就提到这些嘛。啊，那么前阵子啊，我在看三国演义，啊，那么就是中午啊，这个睡觉前啊，就翻一翻，啊，五分钟十分钟，章回小说，中国的名著，看看是什么。在家的时候没时间看，出家当然也没时间，不过就是抽一点时间看一看，啊，因为觉得这是也很不错的文学啊。但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厮杀啊，赵业啊，啊，这个蜀汉刘邦啊，东吴孙权啊，啊，那么再来孙权这个刘备，还有这个曹操啊，那么这个来看呢，啊就是真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名闻利养啊，啊要称王，结果呢大家都没成功啊，是不是？一开始啊就是啊天下啊这个合久必分啊，那么分久必合，到最后的时候呢是啊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开始是这个合久必分啊，那么最后是分久必合了啊，所以那三国大家都知道当这个一统中原的皇帝，结果谁都没成功啊，照先法来看各据一方的群雄而已，但是呢在这当中啊造了非常多的罪业啊，这个关公啊过五关斩六将，是不是？斩六将，以前小时候听很精彩啊，过五关斩六将，我现在看哇完蛋了，你看看他杀多少了，他经过五个关口啊就斩了这个六将啊，啊人家要他过啊，他要过啊，那么人家不让他过，他就砍了这个六个头，那个六个头啊是六个将领的头，但是啊他在这个沙场上的时候、啊、不知道砍过多少人的头，所以最后怎么样，他头也被砍了嘛，是不是？那么这个世间人啊不晓得佛法，不懂得因果，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我们要思维这个无常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万一切啊就像做梦一样幻化啊，那么这样对我们修行有好处啊。那么这说到我们到寺院当中，你能够不断的思维法义，那么对三宝有恭敬心啊、虔诚心啊，你能够得到利益的啊。那么接着呢是礼佛啊，先至佛所，礼三拜敬，围绕三匝，拜赞三器。那么先到佛所啊，照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先到佛堂啦、啊、到大殿啦 啊礼佛三拜啊，那么拜三拜之后呢，再绕佛三匝。那么拜赞三器，三器啊就三遍的意思啊，就用梵拜啊、赞叹啊啊，比方呢你就称颂啊啊，天上天下无如佛，我十方世界亦无比啊，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有如佛者啊，那么这样赞佛偈也可以啊，或是阿弥陀佛啊，这个相好光明无等伦啊，这些都可以啊，这些偈颂都可以来赞叹的。若为见佛供养，摄见众生，不先于语啊。那么在小注说到呢，假使啊你还没有见佛供养的时候，这供养是怎么样，不一定要供香花啦，你礼拜也是供养，赞叹也是供养，那么还没有见到佛像的时候啊，还没有跟佛礼拜供养的时候，那么假使呢遇到啊这个出家众啊，不先于语，这不先于语啊从文字上来看，就是说你不先跟他说话，但不是的啊，是说不先跟他多交谈，是不是？不多交谈，不是说你走到寺院里谁也不打招呼，你就一直走到大殿，那谁知道你是做什么的，这样不行的，这样会被知客是赶出去的，下次不让你进来，就说你不跟他多交谈啊，就说我到上面先拜佛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到寺院呢、啊、师父就啊这个刚来的啦啊，那么就跟他讲啊，先到佛堂礼佛，先到大殿礼佛啊，这个意思。那么这边提到呢，围绕三匝，这是啊在印度啊当时啊这个礼佛的这个仪式啦 啊那么这怎么来的呢？